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53回。
萧鹏来到师傅房内，师傅让他跪倒深情，萧鹏这才跪下给二位老师磕头。老师这才说，鹏儿啊，今天是你学艺已满之日，也就是说我法清法明要打发你下山了。江湖上人人都知飞雪昆仑掌，我法清更知道无形剑客法明，我们是你的师父，平日里呢跟你讲了许多什么叫杀盗阴妄酒，也曾对你说过五伦之中师为大，是天地君亲师。今天咱爷们儿把这话就说开了，这叫打个天窗说亮话。孙岩，你这说书怎么跟别人不一样？怎么了？人家都说是打开鼻子说亮话，你非说打开天窗说亮话。
对呀、
打开天窗你说它不就亮堂了吗？阳光能照射进来，你说这亮堂的话多好啊。那不是打开鼻子说亮话，打开鼻子就不亮话，那是囊话。
那打开鼻子这怎么说话呀？这个
那不囊囊的了吗？没鼻子怎么说话呀？所以说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你呢，之前跟谁学的你自己心里有数，那福地婆婆是我的好朋友江琪，还有白骨大剑客那也是我们俩的好朋友吕吉呀。这两个人在江湖绿林道上功夫只在我们以上而不在我们以下，我们也明白这两位老剑客把你送到我们这儿来学习他的目的是什么，无非是不让你沾上他身上那些东西。所谓他身上的东西就是那些杀气，他们的杀气太重了。是这样，当杀者杀，不当杀者不杀，尽量不杀。生命来之不易呀、生命没有贵贱呢，无论是谁的生命，能劝好的尽量让他劝好，不要开杀戒。杀戒势必要开，见坏人见贼人必要将他们除掉，但要有选择呀。一是要有选择，二当杀者杀，不当杀者不杀，不能过分的去杀人。师父我明白，话我就不跟你多说了，你知道我明白就可以了。我知道你的过去，你知道我的现在，这有点银票有两头，衣裳你回头上你屋先换好衣服然后再过来就可以下山了。
那好吗？师父，让我去换衣服。
这萧鹏这人实在啊，拿这两套衣裳和这些银票倒在自己的房间就把这衣服换得了。嘿，这个漂亮，一身白，头上是宝蓝缎子六楞抽口状帽，鹰顶门高拉三斤刺桂叶半扎多长，颤巍巍是压住在顶门，左鬓边佩戴一朵白绒花，戴花不采花，采花不戴花，戴花若采花是必死乱刀下。蓝缎子绑身小袄十三，太保的白纽派是绷绷瞪紧，蓝缎子的兜裆拱裤，蓝缎子的脖底快靴，肋下佩戴是蓝缎子白布囊。之前老师给自己这口昆仑大宝剑别在身旁，显着是那样的帅气，那样的精神，真正的高帅美。 父不参与，因为他现在没那么多钱。小伙子二次来到老师的房间，奇了怪了，两位老师已踪迹皆无，有两个师弟在旁边瞅着。师哥，师哥呀，恭喜你一满下山。
师傅呢？师傅呢？
师哥，师傅说你不要找了，他们要出去挂单，要出去云游天下，去看看所有的好朋友，陪你在这山上一度时光，就是七年。七年他们没有下这座高山，这回你走了，他们也落一个清净，要到天下去找自己的好朋友。
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
此时此刻，萧鹏也就明白了，师父是怕跟自己叫洒泪分别，因此上他先走了。那么好吧，萧鹏带着师父给自己的东西就离开了自己学艺的这座高山，是五台山的文殊院。离开了五台山的文殊院，往山下走，这一日来到了山西的太原。山西太原那是晋商之所在呀，太原好大呀，太原的人很多，晋商嘛，山西为晋啊，人很多，做买的做卖的很多。刚刚下山也是刚刚长大成人，对这江湖也好，社会也好，都不是很明白。只有一件事他明白，什么事儿啊？吃。为什么呢？那白骨大剑客吕吉专门教他吃，那是变着样的吃。到前边有一大酒楼，食为先。好啊，这名起的就好，食为先。那我就来这食为先看看吧。到在这食为先酒楼，找一张桌坐下。他坐在这儿，跑堂的过来，是擦抹桌案，摆上块碟儿。先生，能要吃点什么东西呀？
我听说山西那个孙田口的菜多，对吗？
那是当然了，
你给我来一姜汁鱼吧。
你会吃啊？
我会吃，你叫什么？
沙溪上这可不是叫唤啊！告诉你说，我们家这个饺子鱼呀、啊，那可是长得好吃啊，非常的好吃，是老好吃了。
来一个姜汁鱼，给我来一盆那个切的牛肉腱子，要腱子，我可要那花腱，知道吗？
那好了，还有什么吗？
来壶酒嘛。
时间不大，一浇汁鱼上来了，这浇汁鱼上来。这嘎嘎作响啊，炸的这咔咔直响，加上那汁儿喷到上边，这蒜香姜香这种奇香是扑鼻而来。
好好好，好菜好菜，做得好，火候正好。
他这吃着喝着，可就在这时候，旁边有一姑娘，这姑娘长得漂亮，是浓眉大眼，齿不唇红啊，穿了一身粉色的短衣襟小的半，天很凉，他穿一小半袖，小半袖的短衣襟小的半，没有很长头发，什么盘着呀，没有，梳一小短头，后头揪起来一块扎一辫，这辫的长短跟头一样，顺在头里，不敬意看不着这辫，就在头发上抓一揪，身上一股头发，长得这个漂亮，肋下佩戴着宝剑，一看就是练武术的。他看呢，这萧鹏在这儿吃上，他乐了。宝堂呢，把我这杯块拿过去。跟你老张家拿上那名哦，对对，拿过去。好了，时间不大，跑堂的把杯块给拿过来。萧鹏说：“怎么回事？你有个朋友想要跟你吃饭，就是那个漂亮的大姑娘。”
哦，怎么事？
萧鹏不明白。一会儿这姑娘乐了，过来坐着了。大哥，练武的吧？说人不亲一亲，一不亲刀把剑把还亲，美不美来江中水，亲不亲来武术人。 都是练武的，何字儿？跟他说黑话，肖鹏要懂就得并肩字儿，这一搭话就是自己人了。肖鹏懂不懂？懂，他不说，装傻。为什么？老师说过，是非只因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啊！我这不认识你闺女，过来这儿跟我搭讪，给我套词儿，我跟你说什么？他装傻，
不明白。
大哥，不明白没事儿，我陪你喝两杯。
算了算了，我不想跟陌生人喝酒。
嘿，你瞧瞧你，大哥，你长这么帅，说话怎么这动静？
我这就撂下这么毛病，说话又这说不清。
好啊，大哥，来，咱俩干一杯好不好？
不好。
嗨，大哥，你是练武的，我是练武的，大家都是练武的，你干嘛客套啊？这是什么地儿啊？山西太原是大邦之地呀、啊。妹妹，我就是山西太原人呢。你呀、啊，跟我吃点喝点，回头呢，我领你逛逛这太原城，好不好？然后啊，领你看看名胜古迹，晚上咱们俩一起吃，咱们俩一起玩。大哥，你说你想怎么着，我都同意。
什么意思？
那还听不出来吗？这是一种暗示啊。大哥，你说怎么着我都同意，言外之意就是跟你在一起睡我也同意，就是这意思。你看这肖鹏啊，平日里啊，他这个人吊儿郎当的，没有什么正经的，遇见这事儿，肖鹏白脸唰就撂下来。
你想干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算了，你是女的，男女有别，我不想跟你在一起喝酒，你请便吧。
哎呦，哥呀，您连我什么名都不问问，我跟您报一名啊，我叫小蜜蜂柳青。您可以在江湖绿林道上打听打听我小蜜蜂柳青。我小蜜蜂柳青可是有一套，回头您像我这样的朋友都不交，您别后悔。我不理您了。转身，小蜜蜂柳青就上那张桌，自己没趣儿，这喝上了，这生气，哼，缺德死鬼，讨厌，还有这种人，还不近女色，你和尚啊，你和尚徒弟啊，跟谁学的？就看你长得帅，我看的是脸，我呀，外貌协会的，我看你啊，长得帅就行，看外貌，不看内涵。啊！你看你长这么漂亮，不管你说话怎么着，我是挺喜欢你。你这是干嘛呀？你啊，你怎么这样啊？这生气，吃了一会儿啊，这肖鹏就吃完了蒜，罢了酒账就要走。小蜜蜂跟他打招呼：“嗨，嗨，靓仔，我陪你去啊。”肖鹏没理他：“哎，帅哥，我给你做导游，免费的。”我还给你买冷饮喝，行吗？肖鹏还没理他，爬堂的买单，说了一声买单，这小蜜蜂柳青也算把这酒账，急忙离开了这酒楼。他跟着肖鹏往前走，肖鹏他倒没有目的的溜达，那么他想干嘛呢？他只想逛逛山西太原呢，然后呢回家祭祭祖，祭罢祖之后，按师傅告诉自己的，去拜访一下这八仙王，八王千岁赵德芳，看看他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当下最轻的官就是八仙王。八王千岁赵德芳这人特别好，我们练武术的人应该保这八仙王做点大事儿，所以呢，他呢这个闲暇的时间逛一逛溜一溜的啊，就算完事儿了，然后找到八仙王一保，八仙王也就完了，所以他没心情跟你什么柳青小蜜蜂这儿接触。正往前走，就看这柳青突然看那面来一帅小伙，这帅小伙一拐弯，旁边有一签子胡同，就进签子胡同了。看这小伙子这体型啊，很膀，好像是啊还会两下子，有点这意思。 你要说什么武术大家，那可不是。这小伙子他也是个练武的，但绝没那么高。他进来这千子胡同，小伙子曾进千子胡同之后，再看这姑娘小蜜蜂柳青，其仿佛好像是这一小猫看见了一老鼠，一猎人看见了一个猎物，噌就过去，跟这小伙叉叉叉三步并着两步就来到这千子胡同。到这千子胡同里边，这小伙子他没感觉，为什么呢？后边跟这人可太高了，他是小蜜蜂柳青啊。柳青后头叉叉叉叉叉叫着功夫，跟这小伙子接在这胡同口往里走。小伙哼哼呀呀，啷个啷个哩个隆个隆，噔啷个哩个啷个啷个隆咚哩，儿隆个隆。哎，挺美的，挺自在的，挺会享受的，吃着喝着唱着歌，这多好啊！可正往前走，却觉着一阵香气扑鼻。阿嚏！阿嚏！打了两个喷嚏。再看这小伙子，这腿一软一松，咕叽就坐地下了。后边柳青就走过来了，这小伙怎么阿嚏两声坐地下了？是柳青把自己的手绢绢盆拿出来了，上有蒙汗药。他拿这蒙汗药啪一掸这小伙子，小伙子就坐地下了。柳青过来乐了，摸摸小伙子这胸，摸摸这背臂，哎呦太帅了，哎呦太棒了。嘿，刚才呀我这儿可生了一肚子的气，我这气大了，我真想把它咬一口。我这主动搭讪他不勒我，主动跟他喝酒他不理我，你算什么呢你啊？啊，你看人这小伙子就这真阳要被我到来，嘿嘿，我这半个月都不用做活了。干嘛？小蜜蜂柳青要盗取这小伙子的真阳啊，他这是一个邪教通夫，盗取了小伙子真阳，小伙子不死也得扒一层皮呀。说话之间，再看这柳青一伸手就把这小伙子这衣服给撕开了。小伙子胸前这脯子肉翻着，护心毛多长，呵，可把这个柳青小蜜蜂可乐坏了。他急忙过去哇吻了一下小伙子这胸，然后他一伸手就要吞掉小伙子这下裤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后边有人说话了，谁呀？正是大侠萧鹏。碧血昆仑剑客大侠萧鹏，又是剑客有侠客，对啊，两者居于一身。你干什么呢？无耻之徒。虽说这萧鹏啊，他不知道这是盗采花，他没见过，但是听师傅说过，尤其是第一个老师什么都给他讲，叫开博，就是把这个江湖这些事儿，这叫博眼，把这博眼都给你开了，叫开博。说书的说相声的，有时候大家坐一起，这长辈好问晚辈，宝贝儿，谁给你开的博呀？你说谁谁给我开的博？好，那是腿儿，是腿儿。什么是腿儿？就是干这个的了，承认了。当然萧鹏是老师给开了博，懂博呀。一看这，你这是要盗采花，盗取真阳，师傅说过，这才喊喝一声你个当。小蜜蜂气大了，一听这动静就知道是他呀。啊，你说你，我想在你身上占点便宜，我真没想盗取你的真阳，我只是想跟你啊，对不对呢？是不是我们俩哈
什么意思？你慢慢想，你想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。可是没想到你不干，你不干也就算了，我这儿刚遇见这点好事，你半道出来干嘛呀？你这是啊？你这么缺了大德了。这小蜜蜂柳青绑就绑起来，小脸就绿了。你什么东西？你干什么的？你算哪根葱啊？你管什么闲事？我告诉你，是非只因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，你知道吗？
我知道，我师父跟我说过。
那你还管这闲事？
这叫师父说过，这叫事不平来有人管，道不平来有人铲，对不对？
你还有说的？
姑娘，看你的岁数这么年轻，怎么走了歪道了？这不是邪教邪派吗？啊，听我话，赶快学好，赶快呀，弃恶行善，这还来得及。如果你要不弃恶行善，别怪我萧鹏对你不客气。我呸！
你萧鹏是什么葱？我什么时候听说过你萧鹏？呀，叫蜜蜂采花，
蜜蜂它不采花吗？就扑过来，
这俩手就一刀这萧鹏这脸。萧鹏往旁边闪身躲过，再看这小蜜蜂拿着后臀部啪一顶，这萧鹏这撅起来真跟那蜜蜂的屁股似的，往起一撅一顶的，萧鹏再次闪身躲过，躲了这么三招，萧鹏站那儿。
哎，我说你叫小蜜蜂的吧？
对，我是小蜜蜂柳青。
柳青啊，这小蜜蜂也好，柳青也好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让之再三了。你现在是盗采花，你是女淫贼。我师父告诉我，不是不杀人，要杀人之前先劝我，劝你离开此地，否则别说萧鹏我对你不客气，听明白没有？这就算我劝你了，我劝你听听清没有？你要听清了赶快闪开，如若不然萧鹏要你命了。
小蜜蜂瞪起眼，你是乍穿新鞋高抬脚啊，你也不扫定扫定，我小蜜蜂柳青什么人？我能怕你啊？你萧鹏，你刚刚不知道从哪儿冒上来，所谓刚刚下山的人，我怕你？好啊，你不要杀我吗？你不要打死我吗？告诉你姑奶奶，今天呢我还真就不想活了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我得先拿下你，拿下你带他两个人的真阳我全都要了，我看你往哪儿跑。小蜜蜂这才往里进招，要跟萧鹏一战。萧鹏，这小事牛刀。